我相信由于此次疫情建立起的民族认同感能够极大的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盲目崇拜外国的人会越来越少。
欢迎收听雪球出品的投资第一课，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带你迈出财富第一步。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雪球用户的故事，他的名字叫 Lucky Ricky， 是有超过10年投资经历的第一批90后。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他是如何在股市积累到第一桶金，面临被股灾差一点毁灭的情况，他又是怎么样挺过来变得更加强大的。虽然好公司大家都知道，但能否拿得住，如何应对市场波动，这都是一门门的学问。考虑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世界格局将会非常动荡，这同样会增加资本市场的波动，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会提高。并且由于中国资本市场逐渐对外开放，与全球市场融合， A 股的国际化与日渐成熟的代价是不能再独善其身了，是好事也是坏事。国内疫情3月中旬已基本是可控的状态，虽然不少商家很早就开始开工了，但疫情还是造成了许多人的恐慌心理，即使商家开工也不敢线下消费。因此呢，对于部分商家而言，开工只是亏得少一点而已。造成这个结果并不单纯取决于国内疫情发展的节奏，也与人们的信心有很大的关系。其实这次疫情带给我们困难之外，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最值得铭记的是，全国人民在这一次事件中极大的完善了对国家的理解，建立深刻的对国家的认可，也就是常说的民族认同感。这个威力目前还没完全显现，但随着全球范围内疫情的平息，经济恢复增长，我相信由于此次疫情建立起的民族认同感能够极大的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盲目崇拜外国的人会越来越少，也会逐渐被边缘化。可以预见的是，国内凝聚力达到空前的高度，会加速国产替代的进程，国货的认可度会继续提高。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认为在5年内吧，国内在硬件和关键技术的持续突破，体验的本土化优势，买小米华为不买 Apple， 买蔚来小鹏不买特斯拉，穿李宁不穿耐克，将会日渐成为现实。这两年我工作之余也在进修研究生的课程，原本线下的课程疫情期间全部转为网课，并且临时增加了不少的在线讲座，也能看出学校对此的应急反应措施做得很棒，行动很迅速。与此同时呢，学校动用各种资源和办法全面追踪每一位学生的健康记录、近期行程，确保校园得到有效隔离，结合居民社区、政府单位、企业的防控措施，真替祖国的高效率感到骄傲。那么当下我最看好哪一个板块呢？我最看好通信电子及新能源汽车板块。目前我比较看好通信及电子类，详细的原因我在之前的文章也有分析过，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在雪球站内搜索我的 ID， 你就可以看到我写的这些文章。简略的说呢，通信电子产业这是一个长期发展、规模长期增长的类别，目前恰逢 5G 通信建设期，不仅仅是换新手机这么简单，而是会催生一系列的应用变革，例如物联网、智慧城市。那么背后的产业链公司实际上是收益最大的，即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持续加深电子化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足够的长，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身边越来越多的设备电子化以及更高的技术含量，带来的结果是有自主研发能力、有技术壁垒的核心供应商能够不断的成长，并且成为这个时代的必需品。另外一个我看好的是新能源车板块，这也是一个长期增长的赛道。在疫情之前，我国从产业结构升级、能源安全等多角度考虑之下，已在大力推动新能源车市场的发展。经过这次疫情，虽然短期内汽车销售断崖式下跌，但也促进了许多人开始思考以后的日常出行会更多的使用私家车。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许多上班一族从那个时候就会选择开车上班，而在这之前呢，大多因为地铁更方便而很少开车上下班。整个汽车行业的复苏是可期待的，新能源车在各类政策的支持下，消费端能获得足够的性价比，生产端也在不断的研发出更好的产品，因此疫情过后新能源车的增速会恢复。 传统汽车的竞争格局基本稳定，但新能源车领域却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并且由于国内企业具有更贴近市场、更了解消费者、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等诸多的优势，产品力比传统品牌的电车有更明显的优势。比如小鹏、蔚来等新势力企业的电车，产品力十足，其量产车就基本接近概念车，带给用户更好的体验。反观传统品牌的电车，要么是油改电车型，要么是除了品牌价值之外，没有太多亮点的平庸车型。2019年上半年，我把开了近四年的汽油车换成了电动车。作为住在小区，家里没有专属充电桩的情况，从宝马换成国产蔚来，这个行为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这并不是冲动消费，而是通过长时间思考做出的抉择。至少目前而言，我完全不后悔。当时有几个主要的考虑因素，一是看了这么多文字上的描述，想亲自体验一下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是否真的可持续；二是确实被国产新势力车企的诚意所感动，无处不在地体现出中国企业重视人文关怀这个特征；三是呢，能大幅节省日常的用车费用。这八个月期间，经历过不同的场景，甚至试过开电车从深圳去长沙自驾游。整体而言，我的结论是，电车市场是真实存在的，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也很多，不过行业的进步速度真的非常快。我相信目前的许多问题在3到5年后就不是问题了，当然了，那个时候也会有新的问题和挑战。关于这点，其实我还想补充说明的就是，对于任何一个新兴行业的进步过程，必然是挑战与发展共同进行的。也就是说，如果要等到完全成熟的阶段，那么这个行业已经失去魅力了，因此并不存在完美的电车时代这个概念。内燃机到目前为止仍然在进步，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新能源这个行业会不断的发展，消费者不断获得更好的体验，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说到汽车的电气化时代，其实汽车的智能化才是核心竞争力。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抛开限牌的因素，如果纯粹是动力源从汽油变为电池，这一点本身是不具备太大吸引力的，并且电动化之后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短期麻烦，比如充电慢、电池衰减等问题。因此呢，电动化之后还应该具有特色卖点，消费者才愿意买账。目前智能化做得比较好的电动车品牌仍然只有少数的几家，比如蔚来、小鹏、特斯拉，而传统品牌的智能化进程基本上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有部分品牌的中控屏仍然不流畅，这就不提了。智能化并不是单纯的弄个智能中控屏那么简单，而是把车内的所有控制系统、电气系统通通融合，才有可能实现消费者认可的智能化程度。因此，上游供应链的零部件，比如电池、芯片、车身等，大家都能采购得到的前提下，真正的竞争力就体现在产品力的差异了。下游整车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最受益的是谁呢？除了消费者，当然还有上游产业链了。不过必须是有核心竞争力的零部件企业，他们一般都是高毛利或者预收款高。当然啦，不能盲目买相关的公司，实际买入时仍然要考虑其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公司自身的业务和财务情况、目前估值情况等多个因素。最后一部分呢，我想说一下，做多中国是每个投资者最幸运的机遇。这次疫情对市场带来的波动很大，如果没有平衡好生活与投资的关系，就容易相互干扰而变得很痛苦。这种经历呢，早年我是有切身的体会的。我平时有定投基金，每个礼拜定投一次的频率，几年下来已经积累了一笔可观的金额，足够应付生活工作中的各类突发情况。虽然疫情也会导致净值缩水，好在我对这笔定投基金的定义是存钱。其实投资过程最经常遇到的矛盾就是恰好生活上需要用钱，比如买车、旅游。如果此时市场行情比较消极，那么内心通常不太愿意卖出证券来获得现金的。因此呢，股加债的结合是我接下来对证券投资的优化方向。除了现金流，另一项容易产生的矛盾是时间分配。2年前，我的投资与生活发生了冲突，我计划考取金融领域的研究生继续学习，因此备考占用了我许多的时间。2018年不景气的行情也会影响到备考的心态，再加上本职工作也令我压力非常大，为了避免越忙效率越低这种情况，我尽量把自己从碎片化时间当中抽离出来， 即无论是处理投资、工作或是学习这三件事，都尽可能用足够长的时间，至少两小时吧，去专注某件事情，避免频繁切换任务导致思绪的碎片化。事实证明，一段完整的时间对提升效率实在太有帮助了。最终我顺利考上了厦门大学的在职研究生。许多民营企业在这次疫情中挺惨的，尤其是消费类的，原本可以在春节前后狠狠赚一笔，可惜了，有些现金流比较紧张的企业在疫情期间就直接倒闭了。他们没有错，但这件事情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警示，也是一个值得吸取经验的地方。希望雪球上的投资者今后能更重视现金流的稳定。由于在深圳生活方面没有受到损失，早期也没有去买昂贵的期货口罩，不过投资方面确实经历了超过 20% 的回撤。虽然遇到回撤，所幸我持有的都是优质的公司，且业务受疫情的影响不太大，无非是耗了点时间，因此也不慌。我认为经过这次疫情，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有更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结合多种因素能判断出来，未来数十年中国会一如既往的保持目前的发展趋势。也许我们现在的每一位其实都持有巴菲特常说的卵巢彩票，做多中国是我们每个投资者最幸运的机遇。